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梦远。因为我突然觉得倍加荣幸，是因为人到了将近50岁的时候，还能够回过头来去审视自己婚姻当中是否还有机会回到恋爱时的浪漫跟甜蜜，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祝福来的。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爱情大数据啊，更多的是从婚姻的角度来谈的，分享的很多也都是结婚多年的夫妻之间发生的。我在想啊，如果从恋爱的时候就能够听到这些故事，就能够听到让我们维系婚姻长久的这些方法呀、体会呀，我想这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们制作这一次的爱情大数据，我们有一个从心里的祷告和盼望，愿意所有的年轻人从恋爱开始，从刚刚进入婚姻开始，就能有一个非常长久的目标，建立一个长长久久的一个美丽的爱情啊。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我们也透过了几组大数据，让大家也确实是感受到了婚姻呢、要长久真的是需要培育重视和经营的。大家也是在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婚姻中遇到的各种的问题，但是呢，当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免呢，我们也会在弯路上啊盘旋一段，甚至是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使用的这些解决方法呢，也只是解决了我们婚姻中表象的这些冲突啊，这些问题。
像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吵架甚至于到最后离婚，你看到的好像都是生活当中肉眼可见的一些矛盾引发的，你看到的那些事实就是摆在眼前的日常当中发生的事情啊。那真正的内在的原因，内心深处的那个感受，有的时候连当事人他都说不清楚呀。因为爱情可能真的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保鲜，进入婚姻以后呢，现实又很多的，其实用残酷也不为过，各种样的压力和挑战又是那么真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非常多的纠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非常常见的，哪有一个夫妻每天不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分歧，一些想法不同啊，一些甚至于大大小小的一些争吵，有的热吵，有的冷吵，有的是暴风雨，就是很多不同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着。
那么这些场景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都在寻找积极的解决方式啊，解决对策，但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方向可能确实是稍微有一些偏差了，我们是需要回到我们正确的解决婚姻的问题的这些道路上来。那么我们在读约翰·戈特曼《幸福的婚姻》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总结有哪些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些弯路呢？作者给我们梳理出来了8条，安好和梦远呢会带着大家把这个8条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让大家也去体会体会，是不是这些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也用过，那么我们用过之后啊，我们是不是解决了婚姻中的这些问题呢？
因为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呢我们常见于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也有很多教我们如何维系幸福婚姻的书籍都提过相同的办法。那但是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呢，给了我挺多反思的。人生当中智慧是要不断的去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啊，去实践，然后再回来学习知识。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即便是现在单身你还都没有进入恋爱关系的人，都值得来听一听。我自己是生出挺多反思的，所以也乐于跟大家分享。
是，那我们就来先看第一条。作者说，为了解决冲突而需要专门的学习的沟通，是获得浪漫持久和幸福婚姻的捷径。
嗯，听起来好像没错。
是啊，
这一条捷径我试图走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啊，说走了20年不为过呀。我就是拼尽全力去学习解决冲突啊，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冷处理的人，就是一见问题了我就憋在心里，然后我又觉得憋着不对，那必须得去处理啊。
是，
然后我又没有处理的这种智慧，所以就各种操练呐、啊，然后又各种学习啊，哇，真的收获不太大。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打了个结，捷径怎么就不通呢？
嗯，像作者说啊，说我们真的是常常的认为啊，婚姻不幸福啊，或者是婚姻不浪漫，原因就在于夫妻间的沟通出了问题啊。我们平时用的就是说，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解决问题，解决冲突就好了，似乎就觉得问题冲突解决了，婚姻马上就会幸福。那作者呢，有一组大数据啊，就让我们看到啊，这种方法有的时候还真不是那么奏效的。作者说呢，以试图解决冲突这种方法来治疗婚姻困境啊，或者是婚姻破裂呢，最高的成功案例只有 35%， 并且呢，一年之后使得婚姻能够持续的维系下去的成功率大概只有 18%。
嗯，因为我自己哈，这是我经常被教导被训练去使用的方法啊，就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要竭尽我所能啊，训练自己各样的才艺啊，不管是要去倾听对方啊，要合理的表达自己呀、啊，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他的感受啊，要感同身受去理解他的情感啊，这些都属于这个范畴。
嗯，
听起来呢似乎都对啊，但这些技能，比如说感同身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他的视角，这些听起来也不是说是错的，因为当这些属于情商范围内的这些作为我能够去处理人际关系、人际之间的冲突去解决的时候，其实它是有用处的。
对，
它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与人交往会产生各样的冲突，然后我们好好去听对方啊，尽量的用对方的眼光呢来好好审视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进入他的环境去感同身受，这些本身没有错误。可为什么用在夫妻之间它就不是效率这么高呢？
嗯，
而且就是越来越低。根据大数据，这种以冲突消解法为基础的去解决婚姻问题，一年以后它就降为 18%。 我自己的真实经历是，哇，我用了那么多年来学习好好来消解冲突，嗯，冲突没有增加，它还在那儿、嗯、没有太大的效果，这是事实。
那么作者也谈到了，其实这个跟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果两个人之间啊，夫妻之间啊，互相的能够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包容，也就是说我能够理解你的情绪，你也能理解我的情绪，那当然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很快就能够心肠软下来，那你们两个很快就能够和好如初了。
嗯，我其实挺感谢这个作者的比方哈。
嗯，
他就是说啊，我们要实践这样子的冲突消解法，是要求去训练夫妻无条件的理解。
嗯，
也就是说有一方哈，你要无条件的去理解，无限期的无限的去理解对方。人都是人啊，
嗯，
他在要求一个人完成奥林匹克的水准。
是，
就是我们都有竭尽全力，然后你已经很疲惫的情况，非常难得双方是对等的吧。很多的时候都是一方在尽量的努力，而你越想去处理这个冲突呢，相反另外一方好像越发的不觉得冲突存在，你越想去努力用这个方法，对方越觉得哦，你一个人努力就够了。
嗯，
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一方积极去努力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并没有让另外一方 产生同样的积极去努力的效果。
对，就是你在试图的了解对方，更懂得对方，但是对方却一直回避，或者是对方压根就不作为，他不想懂你，那你双方不同步的时候，实际上啊，这种方式方法也就不奏效了。
对，
作者也补充一点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说解决冲突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很好的倾听啊，就是你要耐心的倾听对方，并且呢，倾听对方的时候呢，不要带着任何的情绪去诠释对方所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那我们设想啊，如果说一个心理医生在倾听病人的时候，倾听啊，他在婚姻中啊遇到的种种问题，确实不会带着任何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诠释来听他诉说，因为他是我的病人，我是一个医生，我们俩又不是夫妻关系，对吧？但是把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倾听拿到了夫妻关系中啊，夫妻又不能够很好的体贴的时候，当对方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你似乎都在觉得对方在含沙射影的指的是你，
对，
是吧？那这个时候你说作为倾听的这一方，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共情到对方，理解到对方，他就会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负面的诠释，然后你们俩本来是想通过倾听来解决冲突，但是倾听是倾听了，冲突也随之而产生了。
太对了，我觉得对于那个倾听者也是要求他有奥林匹克水准呢。你听着听着还不能发脾气，还不能引到自己身上，但对方明明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暗指你啊。
是，
然后你还不能有任何情绪，那人都是活人呢，怎能没有情感在里生出来啊？再有，就算积极倾听，偶尔呢好好去解决这个冲突，能够产生一些果效，也真的只是偶然有果效，那个真正的长久的果效甚微。为什么呢？可能你们认同感还有积极倾听，让当下那一个冲突偶然起了作用，你们两个人争吵变得温和，争吵慢慢减少。但其实呢，所有争吵背后那心里最深的地方没有触碰，而且长久它就没有益处，因为你光凭这一时的温和无法挽救你们长久以来那个深度之间的隔阂呀。
对，所以说大实验数据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呈现。作者说在他的爱情实验室里啊，研究了650对夫妻，且跟踪他们婚姻长达14年。作者终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这种解决冲突的冲突消解法起的作用甚微啊，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夫妻很难做到，更重要的是因为成功解决冲突不能够使婚姻幸福，只解决了当下的问题，就是看到那棵树生病了把枝子剪掉了，但是这棵树生病根部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
就不能长久幸福啊，生不出幸福感，这最多就是哪儿病医哪儿了，但是我还是内心没有幸福也没有爱的感受呀。
对，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婚姻长久幸福呢？
别着急，建立一个长久幸福浪漫充满爱的婚姻是一生之久，那就慢慢了解。而且真的，我已经结婚20几年，我真的走了很大一段弯路，都是在这一些错误认知上。我们说这些认知是经常会产生的一些认知，
对，
我们就很顺着这些认知，可能时常就花精力和时间去处理我们日常的冲突了，但这些认知需要一个一个去反思，如果它是确实不是最有效的，就应该好好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那个最有效能够最长久建立幸福关系的那一条路径，这是一个认知修复和归正的过程，很重要很重要的。
对，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去计算人
与我们同在。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说回我自己哈，我知道很多这些观念，包括我们现在分享这本书呢，都是各样子有经验的，他们这些婚姻辅导员给出了很多建议啊，很多的，包括我们可能从别人的生活里面，长辈啊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我们婚姻不开心了，可能我们会跟父母啊，会跟其他的长辈朋友们唠叨唠叨啊，朋友啊长辈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都是从人的认知和经验里面得来的啊。
嗯，
有很多很宝贵的，有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当下哈，但是其实包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有说哈，在他的研究当中呢，有个让他很吃惊的发现。就是当夫妻感到不安的时候啊，婚姻很幸福的那些夫妻呢，大多数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事儿，包括那些稍微积极的去倾听啊，类似就是那种不能够让这个我们的矛盾冲突过夜这样子的，必须是掰得清楚了，这些事情呢，很多有长久婚姻幸福感的夫妻呢，很多时候在不安的时候啥都不做，这事儿就让他过了，大家不提就过了。哎，他这样说的时候哈，我还挺惊讶的，确实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回想那个时候是我刚刚信主，真的是刚刚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是28岁，我婚姻的第五年，已经离7年之痒差不多了，所以婚姻第五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爱情走进了死胡同了，就是早期的恋爱和初婚的幸福感全没了，也不知道怎么婚姻就能把爱情就走没了呢，真是成了爱情的坟墓了，咋就没了呢？冰冰凉的家，然后就很不安，就不只是不安，就是甚至有那种想要放弃的念头。婚姻低谷的时候，我信主了，那信主以后呢，神给的第一条我领受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离婚。不管大家怎么看哈，至少我个人从圣经神给我话语的领受就是，神祝福是一男一女一辈子的婚姻，两人合为一体就是合为一体。那我当时还跟神争吵过的，心里头，我是没认识你之前结婚的，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他那根肋骨啊？那如果这个肋骨没有安在正确的身体上，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我连这种问题都很悖逆的问过，所以你看我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挺会挑衅的人，不是太顺服的人，但是圣经的这句话我记住了，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我从心里想要维持我的婚姻，这是神给我的话语，从这里头我愿意在神面前去学习，虽然我靠自己做不到，但我愿意去努力。从那个时候起，神给我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命令，第一就是要维持下去，第二个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哇，我跟你讲，我这个急脾气的人忍真的太难了，我到现在还在说这句话，忍太难了，就是神训练我的，这真的是从神直接给我的话语，就是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感到不安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去跟对方去起争执。你爱他吗？你先学会忍耐。其实我现在回想，这已经婚姻20多年，我信主都22年了，回到今天这个作者写的这个令他吃惊的发现啊，其实你不觉得不谋而合吗？
是的，
就是我回想22年前刚刚信主第一年时候神给我的这个命令，我那么不服气，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是神说的，忍不了也得忍吧。 吧，忍着我内伤也得试试看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次把爱是恒久忍耐分享给年轻人的时候啊，我由衷的希望大家慢慢体会神话语里的真理里面的这个能力，他的祝福真的是在我们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要维系一个好的婚姻关系。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跟另外一方有争吵，我们内心感到不安的时候，可能这不安的情绪不一定真的要你去做什么事情，要好好的来回到你的内心深处，先来处理自己的不安。因为如果你的不安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对外的那些冲突与他之间的那些沟通，可能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去处理外在的冲突，反而应该先安安静静处理你内在的不安。
是，其实谈到沟通，多数会用到语言，圣经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其实在这里面，作者不仅是建议我们慢慢的说，甚至是在我们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正确的沟通方式的时候，我们甚至都可以不说，退到神的里面安静下来。当我们在神里面安静的时候，情绪就平复下来了，可能婚姻中的这些很激烈的冲突就缓和了，甚至是一点一点的就在安静中被消解了。当然呢，我们并不是忽视问题的存在，当我们两个人更安静的时候，可能更容易找到夫妻婚姻里面存在的问题所在了。
其实我们今天用大篇幅就说了这么一点，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愿意用这种解决冲突的方法很快速的解决问题，因为太常见了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就说了很多很多啊。那有时候它是管用，但是只用这一个方法，它绝对不会建立一个非常深度而长久的幸福婚姻。
是，
这就是今天我们分享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反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对，也希望我们一起在反思里面呢有所得着。那么我们下面的节目会继续带着大家分享我们在婚姻中啊还走过哪些弯路。
对，当我们把这些认知，就是我们以为是完全有效的一些方法，多一些认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慢慢慢慢已经能够体会出来那真正的最好的建立长久幸福关系的一条通路到底是什么了。
是，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再会。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藏，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 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